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今天我们来到了可以说是2024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哈，所以我就在想哈，就是虽然我们不断的前面无论是对于明年的计划的安排的介绍，还是对于2024年我们电台的这个主题的一种的分享，那最后年终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些总结和回顾。其实我自己非常感恩今年一年呢，工作上面呢其实有一些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呢就再一次的让我看见神常常在扩张我的境界。像弹唱吧这样的节目，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想的反而真的很简单，因为我跟文乐呢常常的在一起，然后呢可以一起通过弹琴唱诗的方式来分享这些诗歌。但后来就发现呢，我们不只是要分享诗歌而已，
是，
但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弹唱诗歌的同时也要有一些分享，这些分享呢其实都是我们各自对于敬拜，对于诗歌，对于我们的信仰生命历程上面的一些理解。而这些理解呢，或者说这些感受和经验，反而是我们更想要透过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在参与敬拜服事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想有时候会不会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尤其是当这个资源配置不是那么丰富的这个教会里边，可能只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参与在敬拜的服事里边，或者是只有你一位参与在伴奏的服事里边啊，你弹一个琴或者你弹一把吉他，那可能跟同龄人之间，或者说跟有同样的呼召负担这样子服事经历的弟兄姐妹交流的是比较少的。那随着我们这样的节目的分享，我希望也能够给到你一些的陪伴和鼓励哈。
是的，可以说是一个年度的总结，对不对？
对，是的。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我们多了一位键盘手。最好的总结了，
就文乐释放了。
对，就是我觉得想到一个事情，就是真的是多一位帮手或者多位一同的肢体同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大家可以做的稍微更细一点。
没错，
因为像我记得之前边谈呢，你要边去想或者去回应是说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你要预备嘛，对不对？但现在呢，如果像我们现在变成三人组的话呢，你发现就是我不用再太多去注意谈啥的。另外一个呢，在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我可以唱更多的和声啊，一些点缀的东西。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感觉，当如果我偶尔加一点和声啊，或者加一些小复选的时候，会跟之前我们两个人一直齐唱的东西，那可能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呢，鼓励弟兄姐妹是当我们一起去学习也好，去长进也好，当然你也为你的教会祷告了，为你的服事这个工作来祷告，求主来预备更多这样的愿意来摆上的这样的一些同工器皿，让他们也能够一起在可能我们新的一年，对不对？我们都是新的一年有一些计划的时候，
对，
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呢可能可以成为更好的配搭。
因为那个 Mary 是比较年轻嘛，之前其实来参与过我们的节目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因为还在求学阶段，
是是是，
就是时间上各方面不太稳定，然后后来觉得，
对对对，
哎，好像你的时间上更稳定了，那现在就是比较密集的，现在就是稳定的，也包括说你自己也做了决定说能够持续的来参与这个节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
感觉也蛮好的。
嗯，
但是没有特别那种情绪起伏大的那种感受，就觉得做这件事情还是很顺其自然，然后也比较合适合理，做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获得不少的对于歌曲的理解，以及对这个教会的服饰可能也有更多的一些看见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你的性格就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就顺其自然的参与其中，而不是因为你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平淡如水？
应该是的。对，因
为其实真的说心里话呢，参与一档节目 表面上看来好像很自然或者很轻松，那事实上呢是需要我们付上一些代价的。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呢，因为我们在座的三位呢都是在教会里有参与敬拜的服侍的，一边呢我们是可以在教会当中有更多的实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能够聚在一处来分享我们自己对于诗歌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于服侍的这种感受和经验的时候呢，我们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的看见。
嗯，
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自己关起门来，
嗯，
我就沉浸在一个说理想的服侍的状态里，
嗯
啊，说哎，我的乐器应该怎么配置，
嗯，
我的这个和声应该怎么去编配，我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呢，我却没有真实的进入到教会当中去参与服侍，
嗯，
那么这势必就会造成一种纸上谈兵，我们可能都停留在一种观念上、概念上的东西，
嗯，
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我们当然可以去学习那些很丰富的。或者说是在敬拜这件事儿，在音乐诗歌这方面走得比我们更远的那些团队，
嗯，
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嗯，
就觉得哇他们是标杆我们就要照他来，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很具体的我们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想可能不只是说器材的处境，包括乐队配置、人员、人手的处境，还有的就是我们整个教会氛围的处境，这些处境或多或少都会让我们其实感受到一种现实，
嗯，
但是我又认为这种现实它并不是某种意义上真的成为我们的一种阻碍，
嗯，
好像你在这种难处里面，对不对？
嗯，
好像不能更好的敬拜，反而真的是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
嗯，
你在不同的环境下你应该怎么样去成长的。
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看环境啊，
嗯，
如果用对比的话呢，你就会有反而给自己很多一些的
压力、
压制和压力哈，
对，
甚至不止压力，甚至会有压制，什么压制，就是说，
嗯，
你会局限你自己了。你说哎，反正我们教会就这样了，
嗯，
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
嗯，
等等。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就会颓下来
啊。嗯，
对，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更加的去激发我们里面愿意说我来去装备，
嗯，
在可以的情况下我多点操练，
嗯，
在可以的情况下我可以更多的去甚至一个人单独去敬拜，
嗯，
在当中去感受这种神同在的敬拜的时候，我也许觉得在这个时候你的灵里啊，你的敬拜里会更加的通畅，更加的能够放开，纵使是只有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也好，你去带领大家的时候，其实你的灵里是可以更加释然的，
没错，
也可以很自然的，我觉得也让这个流通的管道是更加的通畅的，
没错。
对，
好，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恩典之路》。
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就每次唱到恩典之路这类的数算恩典的诗歌，就觉得说虽然过去的年岁里边啊，我们说一年的时间来说吧，经历了一些难处啊，一些挑战，但是呢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发现的，或者说当我们心朝着神的话，我们最容易发现的那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那个恩典的记号。就好像经文说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是我们总能够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难处里面困境里面，哦，真的带领我们度过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地方。
对对对，
就其他的信仰或者说其他的一种人生理念会觉得说啊，熬吧，
对，
挺吧，撑吧，就好像过去了，总会过去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盼望。哎，我最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地方哈，就是应该上上周的时候我在教会主日敬拜伴奏，我就去打鼓，然后我第一次在打鼓的时候加上了16分音符的过鼓，
哦，
我觉得很兴奋，你知道吗？就是啊，我终于加准这个拍子了，
终于突破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好感恩。哎 ，Mary， 今年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今年感觉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在这个知识方面以及在一些处理问题上面可能都有了一些新的方式吧，所以就还是挺感恩的，也比较感恩的就是能来电台服侍
啊，
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算是工作吧，有了一个不同的方向的发展，感觉可能跟以往的一些做事的轨迹稍微就是多了一个分支的感觉，就感觉可能通过不断的做新的事情会让我的这个生命和成长能够更全面一些。
那文乐呢？
我觉得最感恩的事就是我这口气还留着。是，我觉得在这一年过去当中的服侍里面，因为有家庭，然后两个孩子啦等等，然后呢就看到说虽然好像每一周他跑得很快，哎，没一下怎么又 礼拜天了，然后没一下就哎又下一个月了，然后没一下就对啊年终年尾了，对，我觉得看到过去就是说我这一年我觉得感受就是在服事的里面，在任何一个方面真的是神会在那里保守和看顾着你的一切，
对，
也就是说你为神而奔跑的他真的不会单言的，
是
他很知道你在那个时候你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可以帮你把这样的一个需要用最好的方式来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对对，
就不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想法，
嗯嗯嗯，
因为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这阵子有点头痛啊累啊就是因为有时候累嘛，我有时候我祷告我不会说啊，主要你医治我吧，我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似乎感觉到可能一个人没有真正好好的休息，可能在那个时候突然间神就会有一个空一个时间可以让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比如说孩子好像那一段时间很特别乖，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慢慢的折腾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在过去这一年我真的为什么刚才说还好我的呼吸还在，也感觉到那个好像似乎地球转得很快，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总感觉好像地球转快了一些然后发现那个
主来的日子近了，
对，就那个感觉很深刻然后当这个时刻的时候我觉得也会警醒我们真的更要警醒，
对，
更要警醒为主去活着，而不是为自己在地上那么一个简短的短暂的时间去活着，
对，是的，
对，
其实说实话呢我们说数算恩典呢一个就是每年的感恩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到年末的时候我记得在感恩节的时候也是教会有一些活动了，然后当时呢也是站起来分享，那我当时分享的是其实今年尤其的有一种明显的感触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在夫妻关系上面就是对于个人生命成长这方面的一种彼此的建造这方面的感触是更加的具体和明显的，就虽然过去啊我们已经结婚到第八九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可能最近的四五年的时间就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更加的造就和鼓励彼此，尤其是在属天的道路上这种奔走的这种互相的搀扶和勉励会更明显，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在这方面的感受会更加清楚一点，然后我就想到了说其实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你不数算还好，就是你一数算就跟刚刚大家的反应都一样，要感恩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
对对，
就我觉得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数算不数算不数算到突然有一天问你哎，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哦，
想不出来了，
对，想不出来了，甚至其实那个想不出来也可能代表着我们灵里面的那种迟钝和麻木，那可能啊这个不光是说你个人感受的问题，它还包括着可能你跟神的关系也在逐渐的疏远，对，所以其实就像文乐刚刚分享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触动，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成长就是尤其跟我太太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从一开始经历到的是我们相信神会预备，就是我们在凡事上的祷告是我们相信神你会预备的，然后呢后来就到了一个神必定会预备，那就是信心上好像有一个增长，就是
耶和华已乐，
对，你不再徘徊嘛，对不对，
是，
然后呢再到后来我觉得又更进一步叫神已经预备，就是你没有想到的，就像那个杨航在新编那个你的头发已数算那首诗歌后边加了一段副歌，他说
我记得
我天父到如今从不曾亏负我，
是，所以你有一句经文想到一句经文呢，就是以色列的神是不打盹
对也不
睡
觉
的
神，
对，
我们总是会觉得神是不是哎开小差了，神是不是走神了，
是是，
不管我了不理我了不看顾我了，但真的就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每一步都是在神的手中的，
对对对
对，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成长，
绽放一季缤纷，苦 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
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我们怎能决心世事坚韧？没有千锤百炼的品格，我们怎能与主心情有分？
因为神灵不断浇灌的慈爱，
内心盼望才会存到永远。
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救主，是我良朋，你的恩典够我用，虽经患难过有苦，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
主耶稣，
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怎会呈现一片清澈？没有世间人情的温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苦难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我们怎能学习世事坚韧？没有千锤百炼的品格，我们怎能与主心情有分？因为圣灵不断浇灌的慈爱，内心盼望才会存到永恒。主耶稣，
主
耶稣，你是我救主，是我良朋，你的恩典够我用，虽经患难过有苦，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
主
耶稣，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主耶稣，
主
耶稣，你是我救主，是我良朋，你的恩典够我用，虽经患难过有苦，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主耶稣，
主
耶稣，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你的杖臂保护我，你的竿臂坚固我，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
其实我们如果说回想我们信主之后的这个经历的话呢，就是真的能够发现有一些时候神的杖和神的竿在我们生命当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是的，
其实你看在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上，那些敌国呀，那些亚述国呀，那些其实是手中的杖，
是是
手中的杆，
是
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挽回过来。那当然我说那个环境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嗯，
但是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我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包括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其实无时无刻在使用你身边的这些资源？
嗯，
就我们用资源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使用这些资源是帮助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
当然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的鸡汤的感觉，但事实上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如此的。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将要长成什么样子才是神真正喜悦的。那就像我想到啊，有一个电影场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武状元苏乞儿，是周星驰拍的那个版本
的，啊，那部，啊，有看过。
它里面有一个片段是什么呢？就是苏灿被打断这个手筋脚筋什么，就是一无是处了，
断了，对，
就只能跟着那些丐帮混在一起。但是呢，他的父亲还是希望他能有出息，就觉得他的儿子不能够这样子啊，郁郁而终啊。
嗯，
他就希望他儿子振作起来。然后呢，就是好像丐帮当时要竞选这个帮主，就是说这个谁武艺高强就可以当这个新任帮主。
嗯。嗯，
然后呢，他的父亲呢，为了让他能够重新恢复武艺，
嗯，
就把他关在一个窑洞里边，然后那个窑洞里边，
那个，好像有狗，
对，放了一群狗在里边，
对对对对，
然后就说
那到处窜，
他说儿子啊，你在里边练打狗棍法，练好了之后再说。我想到就是当时那个父亲那个
心，
虽然他在那个地方他表现得很诙谐什么的，
嗯，
但是你能知道说这个父亲好像他没有办法了。
对，
他尽自己所有努力好像就是为儿子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让他得以训练，
嗯，
那我们的神当然不会像这位父亲一样，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包括我在读先知书，比如说像何西阿这类的先知书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心境可能比这个父亲更，就是那种揪心，
嗯，
那种痛惜，
嗯，
那种对人的心的挽回呼唤，
嗯，巴不得巴不得，
对，可能比这个更重。只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无所不能，但恰恰也正因为如此，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神为什么不把我直接变成那样子，
嗯，所以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为什么摩西在宣布律法的时候他说我呼天唤地的，
对对对，生命记的时候，
对，那个呼天唤地跟你说这件是好的，这一边是不好的，
对对对，
这个，
你要拣选好的，
对，就一直叫呼天唤地，我觉得这个是他里面体会到神就是这个
心
肠，心
肠，对
对
对,
对, 对，
神巴不得就是我们人能真的回转到他面前，
对，
不是那种哎，就是朝三暮四啊，今天就是三心二意啊什么的，
对对，是，
因为他知道这个对我们才是好的，
是，
但是我们里面因为有罪性的原因，我们太过于强调那个所谓的自由，
对对对，
我觉得我自由一点好，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说，
对对对，
小儿子我分完家产我出去自由自在多好，啊，
其实当我们想一下嘛，自由每个国家都说他有他的自由，
嗯嗯，
但是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你这个国家的自由套在那个国家的自由，
嗯，
怎么才是真自由呢？真的只有在里面能够印着神的真理，
对，
神的话，
对，
你不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
对对，
那才是真自由。
而且有个问题，本身你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对你生命也是一种伤害，
对，
好吧。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就暂时到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借此机会数算一下今年神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恩典，
嗯，
欢迎你可以来信透过短信透过邮箱的方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
嗯，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着